我们继续来讲马太福音的第四个大段，王的权柄。王的权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八九十，在这三章里面，马太把主耶稣在不同场合所做的神迹综合起来，来做一个报道。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指出耶稣乃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弥赛亚的王，他有这个能力，借着他所做的神迹证明他做王的权柄和能力。神迹就是耶稣把这个天国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证明。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35章5节到6节和许多的先知书都已经预言了，当弥赛亚出来的时候，人一切的疾病都得到医治。所以当主耶稣他实现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执行神迹，就应验了以赛亚所说的话。我们要解释这些神迹，我们必须要注意几点。第一，这些神迹它是马太由不同的场合里面把它选择来整理的，所以我们在读这几章并不是表示耶稣的神迹他所行的是一个连续性的。第二，我们可以看见马太在所有耶稣行的神迹，他喜欢用三件事成为一组，所以他一共选了9个代表的神迹，分成了三组。第一组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医病的神迹，记载在马太福音8章1到17节。第二组的神迹是主耶稣能力彰显的神迹，记载在8章23到9章8节。第三组的神迹是复原的神迹，记载在9章18节到34节。这些神迹都是证明了耶稣就是王。在医病的方面，马太首先就指出主耶稣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尤其在8章4节有一段经文，耶稣对那个治好的人说，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医好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但是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耶稣不允许这个医好的大麻风的病这个人去做见证呢？因为耶稣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吩咐，如果那个时候就很快把他的名声传开，一方面会引起反对的势力增加，使他的工作很困难，另外呢，也免得耶稣被当时的人认为只是一个神奇的医生来跟从他，而不是来接受他做弥赛亚王。在医治方面，除了医治长大麻风的，马太也记得耶稣治好百夫长仆人所生的癫痪病。第三个医治的神迹，耶稣治好了彼得的岳母，他和热病和其他有病的人。在第二组的方面，马太记载主耶稣的能力，首先是记载他在自然界的方面，主耶稣平静风和海。记载在灵界方面，主耶稣在加大拉的地方使2个被鬼附的人得到医治。赦免方面，主耶稣不但在加百农使一个瘫子得到医治，更赦免他的罪，这都显出主耶稣的权柄。在第三组，主耶稣的神迹是指的复原方面。第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使患血漏的妇人得到医治，得到复原，并且使管会堂的耶鲁他的女儿起死回生，是使2个瞎子得到看见，得以复明，哑巴开口的事情让人得到医治。马太在这个三组的神迹里面，在8章18节到22节有一个插段，就讲到如何来做主的门徒。这里来讲跟随主要忠心。 并且在第九章的九节到十四节有第二个插段，讲到一个真正的门徒，就像马太，他受到呼召，而且为主来做见证。马太就继续的记载主耶稣差遣门徒，他首先记载耶稣差遣门徒的目的，在九章的三十五节，那里圣经记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是一个好牧人，他到处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马太在这里特别的描写那些需要福音的人，讲到他们是困苦流离，这些人的属灵光景就是这样。困苦就指的他们被撕裂，被抢夺，非常的迷惑，非常的疲倦。流离是指的躺在地上哼咽，或者是受伤的意思。主耶稣看见世人的苦楚，立刻心里怜悯他们，并且跟门徒用一个比喻，就说庄稼已经熟透了，人人都需要神的救恩，但是做工的人太少。但愿门徒能够体会他的心意，成为收割庄稼的工人。所以在九章三十七节，主耶稣就从很多的门徒里面挑选了十二个人为他的使徒，记载在第十章。他们这十二个使徒是一个特定的人数，这个数目代表了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这个数字是代表一个完整的。主耶稣称他们做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奉差遣的人。十二个人分成三组，每一组四个人，名单里面的第一个人和最后的一个人就是彼得和犹大。名单前面的四个人记载说有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四个人是耶稣早期所呼召的两对兄弟。在这个名单里面很有趣的，我们可以看见十二个人分成三组，每一组的第一个人是彼得，第二组的第一个人是腓力，第三组的第一个人是雅各，可能他们是每一个组的组长。这些门徒他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家庭性格或者教育，有一些按常理来讲还是死对头，就像奋锐党的西门和税吏马太，但是在主耶稣爱的熏陶之下，他们能够撇弃己见，同心传道。他们也各有不同的恩赐和潜能，但是他们都愿意在天国的事工上来为神工作。在第十章的第五节到十一章的一节，是马太福音所记载主耶稣的第二篇论坛，这一篇论坛就是讲差遣门徒。首先在十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指示门徒，他差遣他们出去传神国的道，要受到很多逼迫。门徒实在没有想到，原来跟随耶稣会受到那么多的难处，难怪做工的人是那么的少。主耶稣特别在十章二十六节开始讲了三个不要怕。耶稣告诉门徒不要害怕，虽然在地上会受到人拒绝，虽然也许魔鬼会让门徒成为殉道者，虽然门徒要经过这么多难处，但是神会看顾他们。并且耶稣也在十章的三十二节到四十二节指出，做门徒的真正做门徒的之道也分三点。首先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说要公认耶稣，这是真门徒的本色。第二，愿背十字架，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背十字架 也就是把自己原来世俗雄心看作是死的。当主耶稣说背十字架的时候，强调跟从主的人需要受苦，甚至于献上生命。所以一个做天国的门徒是要付上代价，而且要长久恒心的天天背起十字架，不然的话很难做主的门徒。做真门徒之道的第三点，就是要代表耶稣。因为门徒虽然要受到逼迫，看起来前途很不明，但是耶稣却说门徒有大的荣耀和权能，因为人接待他们就像接待耶稣和神一样。我们接下来来讲马太福音的第五大段，就是王的弃绝，记载在11章到16章。从第11章开始，马太就记载以色列的王主耶稣逐渐被他自己的国民以色列所弃绝。他首先派遣了12个门徒到处传天国的福音，自己也亲自到各处传道，记载在11章的第1节。为了让当时的犹太国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到天国近了的福音，但是主耶稣和门徒们的努力非但达不到如期的效果，反而到处受人拒绝。马太福音整本书记载的主要目的，就是来追溯为什么犹太人拒绝弥赛亚来建立他的国度，和他的过程以及结果。所以在11章到16章里面，马太有很详细的证明。首先他指出主耶稣被弃的初期，记载在11章到13章，然后14章到16章记载在主耶稣被弃的后期。在11章的1节到19节，马太记载了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王的先锋被弃绝，也就是王自己被弃的前奏。而且先锋被囚禁，也就是表示选民国的政治宗教领袖都弃绝了天国的信息。在这一段里面也记载先锋差派他的门徒来质问耶稣和耶稣的回答。从耶稣的回答看见耶稣来了就是把神迹带给以色列人，印证了他就是弥赛亚王，也证明了主耶稣就是这位将来的王。在11章里面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在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实在是从人类以来最伟大的。我们可以看见施洗约翰他有伟大的性格，伟大的工作，为主耶稣做先锋，有伟大的影响。但是主耶稣说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天国里最小的就是指将要快实现天国的人。换句话讲，施洗约翰是在应许时代，而耶稣开始了应验时代。约翰就像希伯来书11章39节所讲到那些遥望快要实现天国的最后一个人。所以这一节指的说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不是指身份，而是指恩典和特权。换句话讲，在新约时代的人比旧约恩典特权都大。那么天国要怎么样建立呢？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主耶稣在他的宣道和传讲里面，他多次的预告在天国的进行要经历许多的反对，他自己也受反对。这个时候他的先锋施洗约翰也被关在监牢里面，可见天国在地上的进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再者还包括了国家的领袖，像犹太的首领、民间的长老、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 祭司长希律都想要来拦阻天国的进展，并且想要夺去救恩。所以天国是经过拦阻的，不怕拦阻的人就得着了。并且天国的进展一方面勇往前进，一方面因为受到拦阻，但是至终将要在地上所建立。接下来在11章的16节到19节，主耶稣把那个世代做一个比喻， 指出那些世代的人对天国的信息、天国的教导毫不感兴趣。他就像那些在街上孩童游戏的人，他们对人没有回应一样。在11章的20节到30节，主耶稣在各处受到弃绝，在哥拉逊、在伯赛大、在这加百农都受到弃绝，所以王就重重的宣告将来他们要受的审判。而且从此以后，耶稣他只把救恩赐给那愿做主门徒的人。第12章是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章，是一个时代的转捩点，指出耶稣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了基督，而且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王，所以有一个新时代的转移，神的国度要从他们夺去。马太记载着有四次之多，这些国家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和耶稣和他的门徒起了冲突，表明了以色列人逐渐的弃绝他们的王。第一个事件就是门徒在田间捏麦穗事件，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在这个安息日的事件上面，耶稣直接的指出他就是安息日之主，主人要比仆人大，主人就是代表耶稣，仆人代表安息日。但是犹太人他们跟主争论安息日，却不要安息日所预备的安息日之主，也不要主耶稣所赐个永远的安息，就是得救。所以这件事指出他们否认主耶稣的王权。第二件事是在安息日主耶稣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这件事呢也记载他们否认耶稣对人的爱护。第三件事情记载主耶稣医治聋瞎的与被鬼附的事件，在12章的22节到37节。这件事情也带来主耶稣对他们一个宣告亵渎圣灵的罪。这件事在12章记载，有一次主耶稣医好了一个又瞎又哑他被鬼所附的人以后，许多人都称赞这真是大卫之子，代表他就是这位弥赛亚，大卫之子是弥赛亚的称号。但是法利赛人却指责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于是耶稣就宣告说，我若，这个若字最好的翻译是既，我既然是靠着神的灵赶鬼，我的赶鬼就是神的国降临的证明，因为这是神的能力，借着耶稣的手把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这正是弥赛亚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但是呢，他们这样子讲，所以耶稣在12章31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因为法利赛人否认耶稣是用圣灵的能力来赶鬼，所以耶稣宣告审判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呢？这个罪为什么那么严重呢？主要的解释是因为亵渎圣灵的罪乃是法利赛人、文士、国家的领袖他们蓄意的来犯罪，否认人子就是弥赛亚的身份。他们所犯的罪是一个故意的、悖逆的，是一个决断和永久性的。他们明明听到耶稣所传的信息， 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大神迹，以及看见圣灵的工作，但是他们却硬心否认，在很大的证据之下还要拒绝耶稣，反对耶稣，把耶稣靠着圣灵所行的真正的神迹奇事当作是撒旦魔鬼所做的，这是不可以饶恕的罪。所以耶稣就指出，干犯人子的罪比亵渎圣灵的罪还轻，还可以得到赦免。因为人如果一时否认了耶稣是弥赛亚的罪，但是这个人事后痛改前非，愿意悔改，就得到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罪，就是否认耶稣行神迹的全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反而说是靠着撒旦的能力，这个人就是落在一个决定性反对神的光景里面，这是一种硬心的态度，这种的犯的罪不能够得到救恩的，所以是不得到赦免的。那么一个真正的信徒会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呢？答案是不会的，因为信徒已经有了圣灵内住在心里。在这里耶稣所指责的是当时的那些看见主耶稣神迹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经常的看见，但是他们一直的硬着心肠，一直不接受弥赛亚的能力。这些人他们心刚硬，干犯了人子的罪，他们是等于站在撒旦那一边，认同撒旦的全能，拒绝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这些的人是不能得到赦免。这件事也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指出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否认主的最高潮，他们竟然把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的能力归给别西卜，称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耶稣就宣告这是亵渎圣灵的罪，永远不能赦免。在第十三章就记载王被弃绝的一个重要宣告，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篇的论坛，我们可以称作天国奥秘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指出耶稣要建立的国度要延后才能实行，在这个过渡时期里面，主耶稣要把天国有一个崭新的面目来揭开，也就是我们称作教会时期，或者是属灵国度的时期。天国奥秘它的功用是什么呢？主耶稣亲自的解释在第十三章十一节，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主耶稣用天国的奥秘来解释，第一个原因是启示真理，第二个原因乃是隐藏真理，叫拒绝天国的人更难明白天国的真理，因着百姓心里刚硬不肯悔改，就更不能够认识天国的真理。什么叫做奥秘？奥秘这个字就是从前隐藏的，现在把它显露出来的意思。换句话讲，奥秘就是启示的秘密，天国的奥秘就是有关天国方面的真理，先前隐藏在神的旨意里面，现在借着合适的管道，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启示出来。在天国的奥秘里面，主耶稣一共讲了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也可以把每两个成为一组，最后一个是带有警惕的性质，让听到的人能够悔改成为天国的门徒。天国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有撒种的比喻，指出人对天国的态度，有的接受，有的拒绝，神的道是好的，是人的心来决定要不要接受。第二是败子的比喻，也指出天国里面有真的有假的信徒掺在一起。第三个芥菜种的比喻，指出天国的范围和进展是很快的，从小到大。第四面笑的比喻， 也是指的天国的发展是非常的大和快的。第五，藏宝的比喻，指出天国是人生的无价之宝，当人看到这个宝就愿意卖掉一切来换取。第六，寻珠的比喻，也是指出天国是人生的无价之宝。第七，撒网的比喻，讲到天国里面虽然有麦子败子，有各种的掺杂，到了末日的时候，天国之王回来就要施行审判。在第十四章到十六章，就是王被弃绝的后期。这一段马太继续的指出以色列弃绝耶稣为王，另外也指出虽然耶稣被弃绝，但是他却不停止的来实行他的工作，实行他的爱怜，来拯救人。在这里面，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借着主耶稣喂饱五千人，指出他有能力能够满足所有国民生活上的需要。主耶稣在水面行走，坚定门徒信靠他就是王，就是神。第十四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主耶稣医治一切的病痛，再一次施显他作王的权柄，证明他是天国之王。在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指出主耶稣被国家的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弃绝，他们指责主耶稣犯了古人的遗传，主耶稣指出他们是心里的污秽，也指出以色列国家的态度。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就记载主耶稣被本国的人弃绝，但是他却被外邦人接受，这也是主耶稣他在加利利服事的后期，他到了推罗西顿外邦的地方，在推罗他医治好了一个迦南妇人的被鬼附的女儿。主虽然在本国被人弃绝，但是在外邦被人接受，也预表救恩将要转到外邦人的身上。在十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记载主耶稣医好了许许多多的病人，无论是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病人，并且用七个饼喂好了四千人，都是在外邦人中也证明了他就是神的弥赛亚。接着在十六章的一节到十二节，主耶稣教训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并且要门徒认清主耶稣的身份。接下来就是主耶稣要预告教会的建立和自己的被害。十六章十三节一直到十九节，也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十六章十三节记载，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这就是主耶稣他带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要他们宣告，让他们认识主耶稣的身份。所以当耶稣拷问门徒对他的认识的时候，彼得就立刻抢先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一个最完整的名号。耶稣立刻称赞彼得是有福的人，但是耶稣接着就宣告说，他要建造教会。 主耶稣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因为彼得的答案指出了他对耶稣的身份，也看见门徒对耶稣的身份有很明白的认识以后，耶稣就要宣告要成立一个特别的团契，这个团契也就是神在地上彰显他王权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团契称作教会。教会直接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人，或者是群众的聚会。这个字在马太福音一共出现了两次，在16章18节还有18章17节。因为以色列拒绝了耶稣成为弥赛亚的事实，所以新约的教会就对旧约的以色列有一个秉承的关系。以色列的功用将要由教会这个新的选民取代之。至于教会要为耶稣成就什么，那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耶稣颁给他们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让教会在地上成为神的见证人，正如神当年选召以色列人一样。耶稣他称呼彼得的名字，并且预告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半节的经文实在是新约里面很难解释的经文，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最主要的解释可以说是以彼得来代表所有的门徒。因为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彼得就是代表众门徒，一个人代表众信徒，就是领受神预言的对象。因为彼得对耶稣有了一个不动摇的信念，耶稣就对他说，你彼得，也就是磐石的意思，我要把教会建在你这磐石上。于是彼得和众门徒便承受这个荣耀的权柄，做教会的基石。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教会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主是房角石。为了让门徒能够坚信不疑，教会能够承担这个使命，于是耶稣就向门徒保证，阴间的权柄代表死亡，也不能胜过他。主耶稣还有第二个我要，在十六章十九节，耶稣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他们。天国的钥匙就是在地上所捆绑的或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相对的果效。钥匙、捆绑、释放都是犹太人很熟悉的文字，表示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们可以捆绑，捆绑就是定罪的意思，释放就是无罪的意思，换句话讲也就是宣告有罪或者无罪。当耶稣赐给门徒天国的钥匙，天国门徒的责任就是一个属灵的责任，他们成为天国的管家，他们可以把天国之门向不信的人打开，当他们向人宣讲的时候，他们就有天国管家的权柄，可以向接受耶稣的人宣告他的罪得到赦免，否则宣告他的罪还在仍然受罪的捆绑，被拒绝于天国门外。管家是代表主人的，本身没有主权，乃是宣告代表的特权。耶稣宣告以后，当下严主门徒不要对别人宣扬他是弥赛亚。主耶稣的意思是不要门徒随便的宣扬，以免众人拥戴他为王。在十字架还没有实现以前，主耶稣必须小心行事，但是在复活以后，门徒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宣告耶稣是基督。第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从此这个字是刻画了耶稣生平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从这里开始，一方面结束了耶稣的公开传道时期，另外一方面开始引出了下一段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期。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